尼希米第四章，
我上周五到那边去，交通也没有。
这一章呢，是说到为什么建造城墙而有的征战。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三个段落。头一个段落呢，就说到为着城墙而有的征战。那为什么为了城墙有征战呢？这是头一段落。第二个段落呢，就说呢，西和他们征战的那些人啊，一共说的有三个人：参巴拉、多比亚，还有基善，还有其他一些人。那么第三个段落呢，就是说他们用什么计谋，用什么兵器来征战。那么到末了一段就说到这个尼希米啊，怎样应付尼希米和以色列人呢，和犹大人呢，他们怎么应付来这个征战。分四个段落。头一个段落就是为什么为了建造城墙而有征战。第二段呢，就是和他们征战的人，就是敌人呢，和他们的仇敌。第三个段落呢，就说到他们用的计谋，用的方法。第四个段落就说到尼希米怎样应付这个征战。我想这样的分呢，可能会更清楚一点。头一点呢，就是为什么为了城墙，建造城墙而有征战。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啊，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一方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享受在基督里面所有一切的丰富，我们也享受在主里面所赐的安息。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蒙召的一般人，我们是基督精兵，所有弟兄姊妹，无论老的、少的、年轻的，或者是年老的、年长的，都是基督的精兵。说到基督精兵，这个精兵啊，不是退伍军人，也不是后备军人，乃是在前线上征战的军人。那么一个退伍军人呢，就不需要太着为着那个征战呢而担心，因为他们已经退伍了。一个后备军人呢也是这样，他们只是在准备就是了，等到什么时候需要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会到前线上面去的，去征战去的。但是我们今天不是退伍，也不是后备军人，那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啊，我们都是那个在前线上征战的那个精兵。那么哥林多后书就说到，那个一个精兵啊，是他是不将事物缠身的，这是一个
是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对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就说到精兵是不将事物缠身的，所以也提到我们是一个精兵。那我们知道也好，我们不知道也好，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一个精兵。知道我们是个精兵那更好，不知道我们是精兵那就比较危险一点，因为你已经在前上，你还不知道你是在那儿打仗，还不知道你是一个精兵，那你不知道仇敌会知道的，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兵，我们需要打。所以你在糊里糊涂不知不觉当中啊，就受到伤害了。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我们是蒙召做基督精兵的。整个教会都是为着来征战，这个来做基督的战士。这个我们都该知道这样。教会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整个一队都是在征战的，那我们个人也是在那征战的。那么这个我们需要知道这件事情。那我们为了什么事情征战呢？那么征战呢， 有三方面。头一方面呢，是为了福音而征战，我们为了传福音，为了人蒙恩得救，这个需要征战的。那么所以我们每次要传福音之前的弟兄姊妹有好多的祷告，那祷告干什么呢？就是在我们那儿征战。那么 为什么要征战呢？就是因为如此，我们不祷告的话呢，那个人呢在仇敌手里就没有办法再释放出来的，只有我们借着祷告那把人呢从那把那灵魂呢从仇敌手里头而抢夺回来，来拯救回来。所以要征战的时候，他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捆绑那个战士，求主捆绑那个战士，能抢夺他的家财，他有好多的家财。那么那个壮士是谁呢？那个壮士就是魔鬼。那么他是很强壮的，很有力量的，并且呢他也是很丰富的，他有很多的家财。那个家财什么呢？所有人的灵魂呢都在他的掌握当中，那些都是他的家财。所以这个家财呀，他都看过那些家财呀，不让那个家财失掉。所以你若是要跟他征战的话，干什么呢？就是把他的家财把他抢得回来。他们这么多的灵魂呢，把灵魂呢一个一个从他手里抢得回来。当然你抢得回来就战士了，他总是不愿意的，不愿意就开始就打仗。那打仗呢，那就我们就要征战，征战胜过那壮士了，我们就可以把他那些灵魂抢得回来。说我们需要征战，我们怎么征战呢？那并不是我们穿上啊这个战争的衣服啊，或者带着枪带着炮。我们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我们的征战的那个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祷告，
祷告
啊，随时祷告，多方的祷告啊，随时的祷告，多方的祷告，干什么呢？就是把那个灵魂呢从仇敌手里来抢夺回来，借着祷告能够败坏那个魔鬼的，败坏仇敌的。那若是我们祷告还不能那个使他把那灵魂抢夺回来的话呢，那我们就改换一个方式，就祷告要换个方式呢，不能光是求主啊，求你把这灵魂释放出来，求你把这灵魂从仇敌手里抢夺回来。不光求，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啊，
传
赞美。那赞美会胜过仇敌的。你祷告胜不过他的时候了，那你就要赞美了，是不是？祷告既然是没有办法胜过他，那么没有办法灵魂抢夺回来，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占了下风了，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他，他太强了。那我们这时候该怎样？叫赞美。那赞美呢会胜过仇敌的。那我们一赞美啊，仇敌就失败了啊。所以我们的诗歌也说到，那我们要赞美，赞美会叫我们得胜，赞美会叫我们胜过仇敌，赞美就是我们的得胜。那这为什么要赞美什么呢？赞美主耶稣得胜，我们胜不过他，但是主耶稣已经胜过他了，他已经胜过了掌死权的魔鬼，主耶稣已经胜过了。所以我们赞美就赞美主耶稣得胜，主耶稣已经得胜了，我赞美主耶稣，主耶稣胜过了魔鬼。我们在赞美的时候了，那这个就是宣告主耶稣的大能。我们赞美的时候了，就为了主耶稣的得胜的做见证。那就是这样，我们见证主是把主在摆出来的时候了，魔鬼就完全失败了。所以赞美啊会叫我们胜过仇敌的。我们在各种情况之下，若是我们祷告还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呢，我们就需要赞美。那么赞美的时候呢，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能够胜过所有仇敌的诡计。那么一方面为了传福音呢，我们需要祷告，那么把这灵魂释放出来。若是我们祷告还不行的话呢，我们就加上赞美，那我们这是会得胜的。那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了，那我们所以总是会得胜的，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还有呢，有那个传福音时候了，还要攻破人呢在心思里头那个仇敌坚固的阴雷。仇敌不仅在外面把这灵魂呢抓住了，仇敌也在人里头啊，在人里的思想里头给人做一个坚固的阴雷， 他有营垒的，就住在营垒，住在堡垒里头，那在人思想里头，所以他就是不肯把人能让思想转变过来了，就是不肯信，就非常抗硬。所以看见我们那征战都不行，赞美也不行，这个他因为有仇敌在，他思想里有个坚固的营垒啊，使他那么固执，那么强项啊，那刚硬啊，他就是不信，怎么都不信呢。那就是需要祷告，需要祷告，把这个坚固营攻破了，攻破了仇敌在人心思里头那个坚固的营垒，那人就软化下来了。所以我们也借着祷告，借着赞美，攻破人心思里头坚固的营垒。所以无论是在外面和仇敌征战也好，无论是在人心思里面仇敌坚固的营垒，把那个营垒攻破也好，那就和人的思想在那征战也好，和人在那征战也好，那么就是要就需要征战啊，人才能够蒙恩得救。所以得救不是那样简单，不是那样容易，我们一传人就信了，不会不容易，不是那样子，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喊了老半天，结果他还是不信。我们讲了，嘴唇都讲干了，唾沫都讲下，都没有了，结果他还是不信，那就是你缺少祷告。我们没有祷告，所以没有办法了，在攻破他里头那个坚固的营垒，没办法，思想要掳掠回来。所以啊，那个他就是那儿供职的，坚持自己的意见，就是不肯信。那么这些都需要祷告的。那么为了福音祷告，那么这是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征战，为了福音。第二呢，为了我们的生活也需要祷告的。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过一个属灵的生活，过一个讨主喜欢的生活，那需要征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主耶稣也教我们祷告说，让我们祷告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仇敌常常会借着各种环境来试探我们，那试探我们的信心，那摇动我们的信心，那这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我们脱离凶恶。仇敌是很凶恶的，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到处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呢。那他常常在那寻找吞吃人。那么在什么地方寻找呢？在地上走来走去，就在神的儿女中间，特别在神的儿女中走来走去，看一看呢，什么人呢是可吃的，那么看看什么人是软弱的，什么人失掉信心了，什么人呢有难处了，那这时候大家吞吃我们，就像吼叫的狮子一样，把我们那个吞吃掉吃掉了。所以啊，就需要祷告。若不去祷告的话呢，我们就没办法了，能够蒙到保守，保守我们脱离试探，也保守我们脱离那个凶恶。所以我们接着，若是保守脱离试探的话呢，需要祷告；保守脱离凶恶的话呢，也需要我们祷告，接着祷告求主来保守我们。所以我们的生活需要保守的，需要征战的，不仅为了我们个人需要征战，为了我们弟兄姊妹也需要征战。有时候仇敌看见在我们中间有什么软弱的人要吞噬，那我们需要为着他来征战。那有些弟兄姊妹遇见试探的时候了，生病了或者有难处了，那都是仇敌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试探。那个试探就是什么呢？叫我们怕。一生病了我们就怕了，一有难处了我们就怕，一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怕。一怕呀，那个怕就是你知道那个怕是什么？我们的怕就是一个名片，把那名片递给他了，然后他就接着这个名片呢就进来了。所以啊，我们主一直告诉我们不要怕啊，不要怕，我与你同在，那你一定会得胜的，不要怕。在疾病当中不要怕，那么在难处当中主告诉我不要怕。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圣经里头有366个不要怕，那你365天那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多一天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了，可以补起来了、啊、有时候这个少了一年少了一天， 本来该闰年29天二月份呢，那结果少了一天28天呢，
嗯，
那我们就是就不我或者说错了，是本来是28天要多了一天，是闰年，那就是多了一天，这一天怎么办呢？这一天就需要注到是在圣经多一个不要怕，
366，
366，就是我们不要怕。那么什么时候怕，我们就失败了，怕这个。啥呢？一怕那个怕呀，就是一个名片，好像接着那个怕呀，就进到我们里头来。一进到我们里头来呀，就把我们控制住了。所以我们都不要害怕的。那么，这是我们该学一个学的秘诀，一个功课呀。因为知道我们现在生活里头需要征战的，我们才能保守。那需要征战，我们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我们征战的时候了，那么最重要一个秘诀就是不要怕啊！仇敌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要怕；无论在我们身上怎样艰难的事，我们不要怕。或者你生了什么重的严重的疾病是不能医治的，那就在这种情形，你还是不要怕。那么。在每一种情形都说不要怕，那么为什么不要怕呢？他说我与你们同在，那主与我们同在，那我还怕什么？主在这里，谁还能抵挡我们呢？有主在这儿帮助我们，我们是不要怕。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该学的功课。怕就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名片呢，就是给仇敌，就借着名片就可以进来了。所以我们无论什么都不要怕，站在主这一面。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呀，主是近的，主是很近的，主是不是主是快来了，那主快来是没问题的。但是他说主是近的，近呢就跟我们很近很近。那近到什么地方呢？不仅是在我们旁边，近到什么地方，甚至近到一个地步住在我们里面，主就在我们里面，是不是？那在我们里面呢？那我们是我和我们这样近，所以他说呢，不要忧虑啊，应当一无挂虑，所有忧虑都不要。为什么缘故？因为主就住在你里头，主是近的，你应当将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所有一切事情、一切难处都告诉主啊，主就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保守我们的那个心怀意念，所以我们呢不要怕，那么主在我们里头，我们不要挂虑，不要去忧虑，这个怎么病呢？怎么办呢？这个忧虑，不要忧虑，因为什么？主是近的，主就在你里面，还有什么可忧虑？主就住在我们里头，并且和我们联合在一起，还有什么忧虑呢？所以他说。凡事不要忧虑，这是一个命令，不要忧虑。你忧虑就是你否认主的同在了。若是主在你里头的话，和你连在一起，还有什么可忧虑？每一件事主都知道，不但这样，并且他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所有的担子都可以交在主的身上啊。我们交在主的身上，我们就轻松能不要忧虑，是不是？所以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主，把一切难处都卸在主的身上，把一切事情都卸给主。当你卸给主的时候了，那你就不要担子了。主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把一切难处都卸给他，那我们就不要担担子了。所以我们就不要忧虑，那这是我们生活里头啊，我们那个征战的那个秘诀，那个蒙保守的秘诀，在我们身上这样，也在弟兄姊妹身上也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借着交通啊，把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经历啊，告诉弟兄姊妹，也让弟兄姊妹学习不要怕，也让弟兄姊妹学习啊，把一切难处、把一切重担呢，都卸给主，那让主能担负我们的担子。那弟兄姊妹可能你们会忘记了，在常见弟兄讲腓立比的4章时候了，他说什么叫卸给主呢？卸给主啊，就是一个人呢，好像说一个比方，那么在修房子的时候了，那时候把那个砖头啊，需要从下面呢递到上面去。那一个人呢，把梯子递拿个砖头递，这很慢呢。所以他就当中有一个人， 这个下面人呢把砖头递给当中那个人，砖当中的人呢把砖头就递到房顶上那个人，那三个人呢连起来了这样做，那么下边的人呢就把砖头递上去，那递下当中的人呢就赶快把砖头那递到房顶上去，下边再递上来，他再递上去，那这样当中那个人呢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他只要力气可以他就不会有问题的。若是人家把砖头递给你了，你在当中了递给你了，那你在那儿拖拖拉拉的还不肯递上去，那么结果就砖头来了，那你又不肯递上去，两三个就把我们压垮掉了。所以啊，要赶快递上去，那赶快递上去就把你重担了卸给啊那个房顶上那个人了，那你就没有担子了。我们今天呢就要把重担一战重担一来，马上要把重担呢就卸给主，那重担再来把重担都卸给主，那我们就不会有担子了。若是今天这个重担你也背起来，那个重担你也背起来，那背到个地方真是压垮掉了，是不是整个人都软弱下来了？我们需要学习要卸给主，把这个担子卸给主，交在主，交给主，让主来担，让主来担当。那主能不能担当呢？我们的主他是大能的勇士啊，是不是？你多少的重担他都能担当的，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重的重担的主，他不是背负我们一天，乃至天天都背负我们重担。你多少重担他都背去了，不仅背负你一个人，背负我们众人的众人的重担的主。那我们有多少千千万万呢？这么多神的恩重担，主耶稣都能替我们背负了。所以有弟兄在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们主耶稣担膀的肩膀呢很宽很宽的，肩膀好宽呢，上来能够担了好多重担。因为肩膀宽，当然这是一个形容词了，就说到我们的主他是担负我们重担。你只要把担子卸给主，把人对你辱骂也卸给主，把人对你羞辱也卸给主，把所有的重担你所担不起的统统都卸给主，那我们里头就一直都能享受平安，那我们就没有担子。你卸给主，让主来担当，你不要怕主担不起，主能够担的啊，不仅是担一天天的背负我们重担，背负我们这么多人重担，所有主都能担当的。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恩主，要把我们重担都卸给主，这是我们生活上的征战。那么除了福音的征战之外，生活上征战之外呢，还有一个征战，那就是那个为了神的见证的征战。那么这里就说到是为了城墙，要建造城墙，所以建造城墙的仇敌都来了，都来攻击他们。这个征战呢是非常厉害的征战。那这个征战是什么征战呢？就是为了神儿子的见证，为了神的见证啊，我们在这儿征战。那建造城墙啊，那城墙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就知道主耶稣基督那个见证说的，那城墙若是没有建立起来呀，他们的生活总是不能安定的。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没有保障，一点都不安全的。虽然是房子门都关起来了，但是仇敌啊就进来了，一下进来就把门呢也打破掉了，这边没有墙的，那你只好他随时随地都可以进来，说常常进来搅扰我们，常常进来攻击我们，常常进来抢夺我们，掳掠我们，结果叫我们呢睡也睡不安的，晚点我白天生活也不能安定。你在那吃饭的时候他也进来了，你在那做事他也进来了，那你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城墙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城墙建立起来了，他就不能随便进来了，进不来了，城墙挡住了，是不是的？进不来了，还有城门呢关起来了，他就进不来了，那我们生活就比较安静。但是耶利米那个尼希米那时候了，那个城墙啊那个已经啊被车毁了，马比伦王把城下都车毁了，城门呢也被火焚烧了。那么这个人们就是都是一滩的这个荒废的光景啊，整个是荒烂的情形，没有城墙了，城墙已经被拆掉了，城门也被火烧了。说尼希米听见这件事情心里非常的焦急，那么他们就告诉尼希米说，所以啊我们生活不能安定，因此呢好多人呢就回到贝鲁之地去，他们贝鲁回来住在这个 耶路撒冷一点都不能安静的，也不能安定生活的，所以他们，我们还是回到巴比伦去吧，还是回到被掳之地做奴，宁肯的回去做奴隶啊，他们也不敢呢，天天住在耶路撒冷，说大部分都回去，还有少数人呢留在那里，那天天都是心里不安。说这建造城墙啊是必须的一件事情，那以后尼希米就有一个负担呢，要把城墙建立起来，印到主持人的手啊，就感动那个王啊，就给他有假期，使他能回到那个他们的那有耶路撒冷在那儿去，他们回去。他建立城墙，那么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一件事，他们随便说的，不敢说啊，我回来就要建到城墙呢。说他回来之后呢，他没有告诉任何的人，那任何人都不说，他回去先听你们的个人意见如何。那里住的地那些犹大人呢，就把他们困苦艰难的情形啊告诉了尼希米啊，尼希米里头负担了更重了，怎么呢？别本来是传说的，别人传给他的信息，那现在那些住在里面亲口啊告诉他们说，哎，我们怎么困苦，怎么艰难呢？仇敌怎样欺压我们，怎样的抢夺我们呢？掳掠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抵挡他们，因为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啊。那么，这他们这是难的不得了。你心里的心里头啊，更加忧伤，有那负担更加沉重，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他说我要去看一看这个城墙到底坏到什么样子，能不能修理起来呢？我去看一看。他夜间起来呀，他就去围着城啊，但是去看一下围着城，但是走看时候，城墙的确是都被车毁了，城门也被火烧掉了，那个砖头都堆在那个地上头啊。那个石头都堆在地上，有那个骑的驴啊都没法走过去了，他只好啊一个人啊下来之后走路看看，城墙绕一圈呢，城完了绕回来之后就再睡觉。第二天起来之后啊，他心里知道，他说这个是非要建立，把城墙建立起来，如果不建立的话一点反而都没有，那到处都是破口，到处都是石头，那城门一个城门，每个城门都给石头烧掉了啊。所以他亲眼看见这个需要，他也亲耳听见那么这个痛，那个犹大人呢，他的同胞的那个难处，所以他里头负担很沉重。然后他就召集那些犹大人呢，他就跟他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虽然不是什么力量不大，但是我们拼把我们命要拼上去，要建造城墙，这个城墙非要建造不行啊。结果他们就起来就建造，这一见到时候了，当然了，这一动工啊，这仇敌都看见了，四围的仇敌都看见了，啊，你们要见到城墙啊，这个他们就看见了，看见之后就起来要攻击他们。那么这些人是什么样人呢？这些人是三种的人。当然了，仇敌从外面借着环境可以来攻击他们，那大军可以攻击他，巴比伦可以掳掠他们，那么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那但是呢，那四位的仇敌在住在他们中间，那仇敌啊，那些仇敌起来都不是一个大军队，乃是小少数几个少数人呢啊，跑过来一群人呢来掳掠他们，来抢夺他们。那这个呢？比城墙就能够挡得住的，所以他们就起来要建造城墙。结果大家都心里说，确实我们需要，我们拼上去了，我们要建造城墙。说大家都起来那儿一通要建造。说你看见呢，第二章的时候就说那么多人呢，这个建一段，那个建一段，这个人建，好多人呢分工合作，一段一段的把城墙了。要建立起来，
是是
啊！一建立时候了，那仇敌就知道了，这个是啊，他们就心里头非常恼怒，怎么你们跑这儿来建？你们要建到城墙啊？ 那我们将来怎么办？我们怎么要抢夺也没法抢夺，要欺负你们也没办法了。说他心里就很恼怒，因为什么？因为犹大人呢是为了像尼希米亚，他是为了犹大人呢来求好处，要把城墙建立起来，使他们过于安定的生活，所以仇敌啊就不甘心这件事情，又起来攻击他们。那么这仇敌有哪几个仇敌呢？那么这里就说到最主要的有三个人，一个人呢就是参巴拉，
参巴拉
可能不是他一个人，可能伊塔就带着一群人，那还有一个多比亚也带着一群人，还有个基善也带着一群人，这三个人呢是领头的土匪，领头的可以说是土匪头，是不是？那么带着一帮人呢，来欺负他们。那么这个参巴拉一听见之后啊，心里就非常的恼怒啊。那么就生气啊，这个以他们为了以色列人求好处，为了他们要建造城墙，让他们过安定生活，他心里就很恼怒。这是参巴拉。那个参巴拉是什么样的人呢？参巴拉呀，我们要知道参巴拉的话呢，那我们就需要读列王记下第十七章，那我们读一读看好吧，大家可以有一点印象。列王记下十七章，
这后面十七章，你别第一节没说，这边，对，
那我们就从第七节读起，好吧？
第七节
，第七节，我们先读完，读到什么地方我说停，那我们就停下来，好吧？因为我也忘记了，读到什么地方好。
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拜别神，
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吊号。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
在他所有的诚意从瞭望的楼直到建古城建所丘坛，
在各高岗上各清水水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
但耶和华
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的列祖，并解我仆人总先知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
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
厌弃他的律例
和他与他们列祖
所立的约，并劝解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离弃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诫命，为自己铸了两个牛犊的像， 立了亚瑟拉敬拜殿上的万象，侍奉巴利，
又使他们的儿女经过
用占卜行法术
卖了自己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
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
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
第24节开始。
24节啊，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王因
千
里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
住在其中。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
不敬畏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
咬死了千人。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
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
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
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
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
然而各族之人
在所住的城里各为
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的丘坛的殿中，巴比伦人造苏哥比
那像，古他人造诺甲像，哈马人造
亚斯玛像，
亚瓦人造诺哈和他尔他像，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儿女
献给西法瓦因的神亚德米勒
和亚纳米勒，
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修坛的祭司
为他们在有修坛的殿中献祭。
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河旁迁移，就随河旁的公主。
好，我们再读末了一节。
末了。
入此。
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
效法他们的祖宗，
直到今日。
这就是撒玛拉这一班人。那他就是这亚述王啊，从其他地方啊掳掠来的，就把这些人呢，掳掠来人呢，就是他们住在撒玛利亚，是吧？撒玛利亚原来的人呢，以色列人呢，都给掳掠走了，都把他带走了，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就到别的民族啊，别的国家的人呢，住在那个地方。那住在那地方的时候，开头呢，还没问题。过些时候了，那个就是这个神了，那个就吩咐了狮子耶和华，就叫狮子进到他们中间，把中间咬死了这个人，他们是吓得不知道怎么办的，没有办法，想这一定是很超然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他们就没有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难处去告诉亚述王，因为亚述王把他们安置在撒玛利亚的，所以他们就告诉亚述王，亚述王说好吧，那么就把犹大人呢，这个所有被从犹大掳来的人当中去找了一个祭司，就让这个祭司回去啊，到住在撒玛利亚，就告诉了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你们该怎样的敬畏神，你们该怎样的侍奉神，就把那个神的规矩，这个耶和华那个神的规矩啊，就告诉他们了。他们就照着祭司所说的那些规矩啊，当然侍奉耶和华。但是他们的情形呢， 等于对耶和华不认，并不认识耶和华是谁，也不知道耶和华乃是真神。说他一面呢又侍奉耶和华，一面又侍奉他们自己的偶像，各国家都有自己的偶像的，他们都侍奉自己的偶像，所以他们也把耶和华当作偶像之一啊，那也当然侍奉耶和华，也当然侍奉的偶像。那就说出什么意思来呢？就是这一般人呢，他们虽然在惧怕耶和华，那么但是他们却不认识耶和华，他们和其他神的百姓对神的敬畏不一样。我们也敬畏神的，我们敬畏神为什么？因为我们真认识我们的神是真神，是活神，所以我们呢要为着他而活着，我们要敬畏他。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光是认为哦，这个也是偶像之一，也这个像他们以为说是像他们偶像一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又惧怕耶和华，怕耶和华降国给他们，怕耶和华在刑罚他们，怕耶和华又差遣狮子来咬他们，使他们遭遇祸患，所以他们就不敢了，不听了那祭司的话语。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没有放弃啊，他们原来的所侍奉的偶像，所以他们又侍奉神，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这是那个他们的光景。那么你们想想看，那么这样情形啊，那好不好呢？
不好，
哎，
不好，
嗯，有什么不好呢？
神是独一的神呢、啊。
心中不纯正，掺杂，他们不认识神。
啊，对，他们根本不认识神，人是独一神呢、啊，神是神呢、啊，神不是偶像，不是有好多神呢、啊，他们认为好多神呢、啊，那么接话不过其中之一就是了，所以对神呢没有真实的认识，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为什么要惧怕耶和华呢？就怕耶和华呀，又差遣狮子咬他们，又怕耶和华呀，给他们有什么祸患临到他们身上。他们怕耶和华这样的罚他们，怕耶和华，所以啊，好了，我也给你烧香了，我也给你敬，我也给你献祭吧，我也照着你祭司所说的，我来侍奉你吧。所以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但是呢，他们又侍奉自己的神，他们自己的神呢，自己的偶像，他们还是侍奉的那些偶像呢，这就是他们对神的没有真实的认识。有真实认识，神是神，神乃是独一无二的神，那他是真神，若是他是真神的话，其他都是虚假的，都是虚无的，这是他们不认识。但是我们今天神的儿女啊，我们神的百姓就应该知道神是真神，以色列也应该知道，因为头一条诫命就是说呀，除了我之外再也没有神，没有任何神，他是独一无二的神，他是那个真神，那除了他之外再也没有神，是那个也不没有，也不可以造什么像这个来像神，也不可以奉的妄称耶和华的名，都不可以的，所以只有神是神的。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有着律法，他们该知道，他们知道的，以色列知道，但是这些外邦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是又侍奉神，他们又惧怕神，他们又侍奉自己的神。这是这个参巴拉呀，就是从这个地方了，撒玛利亚，那么出来的，带着一群人到耶路撒冷啊，常常去攻击耶路撒冷，攻击那些剩下在那里侍奉神的人，就那些的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他就攻击他们。他们虽然是有圣殿，他们也有侍奉，那么这方面都那也这个圣殿也美化过，也加强了，并且也有律法都有了，但是就是不安定，因为没有城墙。城墙没有城墙有什么不好呢？就是那仇敌啊，常常来攻击他们，来搅扰他们。那么这仇敌是怎样一般人呢？就是这里所说的这样的一般人呢，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一般人，他们是这个侍奉偶像的，像参巴拉就是其中之一，就带着一堆人、一群人呢，就来搅扰他们，所以一听见他们要建造城墙呢，他心里就恼恨，就恨啊， 就是那个，这是他们就没有办法来抢夺这些人了，没办法欺负这些人了，所以他们就心里恼恨。这是参巴拉。那多比还有个多比亚，多比亚是什么样人呢？多比亚这个名字呢，雅呢，这个雅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圣经里希伯来文呢，这雅这是耶和华的意思。那么这个多比亚就是，那么他名字啊，有是也有是有这个神有神在里面，那就好像基督徒有个基督在里头，那就是耶稣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那我们是基督徒是吧？他们叫多比亚呢，是多比亚命，他多比，然后亚呢就是他的这个耶和华的名字。所以按这名字来说，你是有耶和华的名字，但是按照人来说呢，他是不是以色列人呢？不是以色列人，是不是？他是亚门人。亚门人呢，和摩亚人一样的，他们十代都不可入耶和华会的，就没有办法进到以色列人中间去，没有办法成为神的子民，因为实在都不可以。所以这个亚门呢，乃是被神所咒诅的，并且他的出身呢也是非常不名誉，出身也是非常这个叫人很这个怎么说呢，他是他又就他怎么出来，怎么生出来的亚门人呢？亚门呢？
罗德跟他的那个女儿。
罗德，他和他女儿生的。
嗯。
那这是这个
乱伦
的情形啊。
嗯。
所以也是神说咒诅的，神说不喜欢的一般人。但是因为另外一方面，他们虽然是神说咒诅的人，但是呢，他们又有耶和华的名字在那个神在上面。这就是那个掺杂的光景。那今天呢，有好多神的儿女啊，有基督徒的名字，但是呢，做事不像基督徒，说是做的事情啊，说的话都是神所咒诅、神所不喜欢的。这就是多比亚的意思。这多比亚是这样的一个掺杂的一个人，和神呢、没有那个活的关系啊。参巴拉可以说是迷信，他们就是这样，我们必须要这样子来献祭，必须给听着祭司的话语，那我们才不至于遭遇祸患，我们再遭遇难处，这完全是一个迷信，那没有这回事。那么若是他们不归向神，不认识神的话呢，那祸患还是免不了的。那么多比亚呢，就是和神没有活的关系，他们这一般人呢，和神呢没有活的关系，那么他们用神的名字，其按名义是活的，其实呢是死的，那么你都没有和神没有活的关系，这是多比亚。那么他有神的名字，但是呢他是却亚门人。还有基善呢就是这个伊斯玛利人，那么或者是这个以东人，他们是以东和伊斯玛利人的后裔，啊，基善，伊斯玛利那是属乎肉体的，以撒是属灵的，那么伊斯玛利就属乎肉体的。虽然都是亚伯拉罕生下来的，但是亚伯拉罕说以撒呢是属灵，是神按照应许生的；伊斯玛利呢乃是那从夏甲生的，乃是人。人的意思，人的情，那么而生下来的，所以呢，伊斯玛利是属肉体的，以撒呢就属灵的。那属肉体呢，一直都是逼迫的属灵的，到现在，伊斯玛利的后代呀，就是阿拉伯人了、那些阿拉伯人都是逼迫以色列的，这个就是基善就是这样一般人，所以那个时候了，那么这一般人。有的人呢他们是迷信，那么有的人呢他们是跟神呢根本没什么活的关系，有的人呢完全属乎肉体的，那么这一般人，这几班人常常欺负以色列，常常欺压以色列，所以他们听见造城墙的事情啊，他们就心里就很恼怒很生气。 那么第二呢，多比亚呢，就是他们所造的城墙呢，这个有什么用处呢？这个造，他们从火里拿出石头来，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做的造的城墙呀，没有用处的，就是狐狸上去啊，也给弄倒的啊。所以你就看一下，他们做的一点都没用处的，轻看、讥笑、藐视啊，这是多比亚，多比亚，那基善呢？肉体啊，那就是这个随着肉体的而行啊。那么这是基善，所以这三班人呢，就是对他们是的。有的人呢是这个恼怒，是吧？对他们恼怒；有的人对他们讥笑，那时候他们做的是实在是没什么价值的，那个一踢就倒的。那么第三还有呢，有的人就得生气、气愤，就那么这是三百，就是来攻击以色列呢，就这三百人常常来攻击以色列人。那么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呢，那用在我们身上的也常常有这样，有的人呢看见我们在那里为了主的见证而活着，我们在那持守主的见证，有人就恼恨，那他们不喜欢。啊，他们对为什么不喜欢呢？因为他们对神根本不认识，他们还要持守主教。我们就在盼望我们聚会聚得很平平安安的，盼望人数越多越好，盼望我们那个这个工作越大越好。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主的见证是什么，也不愿意不喜欢啊，听见说为着主的见证，根本不喜欢的他们。那么见证乃是为了彰显主耶稣，不是工作大，也做了工作，也不是工作有果效，也不是我们那么做了什么事情，那么乃是把主耶稣基督活出来。那么这个神的儿女都不大喜欢的，他们只喜欢呢，我们要做工，我们要做大的工作，我们要做这个让我们名声啊能够被传，让人家看见我们那个工作那儿有果效，看见我们这一班人是了不起，这一班是热心的人，我们都喜欢为着我们自己做这件事情，不喜欢说那我们为主做见证。若是为主做见证的话，那我们还需要，我们要有变成主耶稣基督是个谦卑的，那我们要谦卑，主耶稣是个纯洁的，我们也不能爱世界，那这样子我们很多人太痛苦了。所以很多人呢不喜欢听十字架的道，为什么不喜欢听呢？就是太痛苦了，因为十字架乃是让主耶稣活出来的，让我们自己啊能够被消除的，所以人不喜欢听这样道。那就怎么办呢？不喜欢听，那就拣选聚会了，就拣选了不讲十字架道的，光讲福地平安，光讲这些热闹的，光讲这些人所喜欢听的道。那么这个有没有益处呢？虽然我们自己是喜欢的，但是不是神的心意呢？神的心意乃是为了他儿子做见证的，神是为了儿子让人认识神的儿子是怎样一位神的儿子，这是神的心意。说神是要在教会当中，在神的儿女当得着的，乃是得着那个他儿子的见证，让人认识神的儿子，认识儿子是我们主，也把神的儿子从我们中间活出来。我们个人是在让主耶稣做主，教会也是让主耶稣做主，我们那到了一个时候了，整个世界都让主耶稣做主。那么若是主耶稣在做主的话呢，仇敌再也得不到地位了，仇敌没有什么地位，主耶稣做主的话，仇敌全是完全崩溃了。我们知道仇敌就是要做主，仇敌要做王，仇敌要做伟大，但是若是主耶稣做主的话，地上的国都成了主耶稣基督国，他要做王的话呢，撒旦呢就得不着地位。所以这一般人是属乎仇敌的，在仇敌管辖之下，所以听见呢认为着这个见到城墙他们心里恼怒，有人就讥笑他们，藐视他们啊，他们做什么见证啊，这个是还要这样的人还要做什么见证，那藐轻看藐视。那么有的人呢就生气啊，就气愤，就不喜欢听。所以这就是今天神的儿女啊在见证上所碰到的难处。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了，我们碰到难处有这么多难处啊， 叫我们停下来，叫我们不能够，还是最终大事，大家这样子，我们也这样做好了，大家都讲福利平安，我们也讲福利平安，大家都讲热闹欢喜热闹，我们也是这样，也这样来，和大家一样，那这个就大家都很好呢，大家都能够，不会遭遇人反对。若是你独立其志，这直接标新立异，你要做个见证，那和大家不一样，大家都不喜欢。第二呢，大家看见你们这般软弱的人了，你们能做什么？你们这般都是老人，都是小年纪，都是这个妇孺孩子，那么能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你们所做的也不是。这没什么，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轻看藐视，那叫我们失望，就灰心了。有人呢就生这样生气，你们不随从大流，你们跟我们不一样，你们和我们有分别，他们就生气。所以我们今天遭遇难处，也是这些的难处。那么在这难处当中啊，这么多这些情形当中，那么尼西米怎样能胜过这些难处呢？那么
十二点了。什么也没想着再讲，然后两个点都没说嘛。你四个点，现在就了两个大点，那是不是想着再
讲？我
讲
了讲了三个点了。
没有，你再讲两个大点。
计谋，
计谋讲了吗？八路就算是计谋吗？我这还以为是
他们的态度。他们对他们攻击你的态度，发怒是对你生气，恼恨你。那么第二呢，就是讥笑；第三呢，跟你生气。那么这是他们的方法。那么要第四个点呢，就尼西米在应付呢，我们很快的，因为时间已经到了。那么在应付头一件事情啊，就尼西米祷告。他不是跟人去争，跟人去吵，那么跟人去讲理由，他没有。那跟人去讲道，那分析，他没有这样子。他就从一人就是祷告，我在这面前呢，就迫切的祷告，为了是祷告，求主使我们刚强起来，让我们呢持守作为中心，来持守主见证的一般人，在神面前呢又祷告。若是我们听见有人反对我们或讥笑我们的话呢，我们不必去反应，我们要祷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啊，我们征战呢，这个以弗所第六章告诉说，我们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人征战，乃是与属灵的空中执政掌权的魔鬼在那征战。不是这一半人恼怒我们，这一半人反对我们，这一半人来讥笑我们呢，乃是撒旦魔鬼在接着他们呢。他们不过是一个工具就是了。那所以呢，还是那个对象啊，我们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对象乃是空中执政掌权的魔鬼，我们和撒旦那征战。所以和撒旦征战呢，那你就不是讲理由，你也不要讲理，你也不要去争，你也不要去吵啊。神的仆人呢，不可以竞争了，不可以分争，我们不要去争，我们不要去讲理由。那我们怎么办呢？祷告。跟撒旦争战就是一个条件，祷告。只有祷告能够胜过魔鬼的。那我们刚才已经说，祷告不行的，我们就赞美，是吧？只有这件事能胜。所以尼西米呢，头一个反应就是祷告，大家祷告，那天天祷告，一直祷告。那么这只有这个能够使他们站在得胜地位上。第一个反应，第二个反应呢，就是工作。那怎样工作呢？殷勤工作，是一面拿着刀，一面拿着工具，这个手拿着工具，那个手拿着兵器，那么很工作做工具，一面做工，一面在那预备着打仗。那你们看见我们在服事上头，我们都该有这样一个灵啊，不仅是服事，我们还有个征战的灵的。你要知道，在你服事的时候呢，仇敌很可能一下子就把我们打倒了。那么打倒了之后呢，那我们就没法服侍了。那出去常常在做工的，你越服侍主，你越服侍主，越热心要服侍主，你就看见越有难处了。这个难处，那个难处，那些都是仇敌的攻击。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你服侍是这是非很好的，但另外一方面，另外一个手里头啊，要拿着什么？要拿着兵器的，要拿刀、拿着枪的，要防备那仇敌的，一面抵挡仇敌，一面在那工作，一面抵挡仇敌。保罗在那服侍，他就是 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一面是在工作，一面是拿了兵器在抵挡。那这是我们今天都该有这样一个领的，从服侍当中应该祷告，在服侍当中要拿了兵器那抵挡仇敌，这是第二。第三件事情呢，要跟随圣灵。所以有的人就说呀，那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地方呢，这个仇敌常常来攻击我们呢，你们快到我们这里来吧。那另外地方也说，你到我这里来吧，你们到我这里来，我们这仇敌攻击我们，你们都到我们这里来，那怎么办呢？那么大的城墙，那么大的工作，到底到哪里去呢？
听脚，
那这个就吹脚。
吹脚，
那尼西米就说什么地方？我吹脚，那你大家都到这个地方来啊。所以尼西米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就吹脚，就大家都来，就把仇敌赶跑。那到了别的地方也是吹脚，那吹脚就跟随圣灵啊。我们今天都学习做跟随圣灵，圣灵怎样带领我们，我们就怎样就行。圣灵叫我们做这个，我们就做这个；叫做那，叫我们不做了，我们就不做。圣灵怎样带领我们，要怎样，我们要跟随圣灵所给我们一起的带领。这是我们今尼西米这三方面，我们就记得：第一呢，要祷告；第二呢，我们要殷勤工作，一面工作
一
面征战；第三呢，
吹角
要吹角，要跟随圣灵。因为时间我最好停在这地方，好吧？
大题目是什么？
第一个大题目是什么？第一个大题目是，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有征战？为什么有这样的征战？征战的人。
征战。
整个题目那个大题啊，
抽屉，
大题目
做什么呢？
第二个，第三是
等等，
抽
计谋，
抽运的方法，
第四等
抽的运气的方法，
对，第四运气方
法，第四是抽屉的计谋，第三是征战的人，
这个方法就是祷告跟。
祷告，祷告三个。第二个是这个什么？
孕妇的方法三个。
四个，三个，
三个嘛。
对，
祷告工，殷勤工作跟
对。对。好，祷告了。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因为着建城墙而有的征战。好吧，我们到。